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你应许我们当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主啊，你就要真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为着这宝贵的应许，你让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和诚心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主啊，把我们所有需要的恩典，需要对你该有的认识，主啊，的常常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好让我们在这样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我们走路得以行走，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好让我们一直在西安的路上能够不断的往前去。主啊，你祝福我们早晨在这短短的时间。主啊，当我们要来讲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主啊，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却要交通这么伟大的题目。主，我们就仰望圣灵亲自做工在我们的中间。若不是你启示，若不是你将自己显明出来，主啊，有谁能够认识你呢？主啊，早晨我们就谦卑地伏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在我们的深处来遇见每一个人。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晓得有圣灵这样子的一件事，主，更让我们活在圣灵的带领中，让我们这一生都被圣灵充满。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像我们刚才祷告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对圣灵有一个完整正确的认识，但是我们又需要来认识他，因为我们知道到现在是圣灵的时代，那圣灵来做太伟大的事情，那我们一定需要对圣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那有一次有一个同工交通道，他说在主再来之前有两个重要的真理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一个是对教会该有的认识啊，教会该有的合一的见证，那另外一个呢是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啊。那这两个真理呢，这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你就发现被仇敌破坏的几乎体无完肤。那仇敌就是最怕这两个真理被人那样子准确的传扬出来啊，被人活在其中。所以在这两个真理里面，我们看现在的教会真的是各式各样的宗派，各式各样的分裂的事情，各式各样不合神心意教会的情形，我们心里面就着急就难过。那同样的讲到圣灵，我想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我们常常听见有很多混乱的事情。有的人不是怕圣灵怕得不得了，只要有人谈圣灵就害怕。我知道有两个姊妹只是因为有说方言的经历就被教会赶出去，教会连分辨都不分辨这个方言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就把他们赶出去了。那有的教会呢，就对圣灵的追求以为是圣灵，但是完全就走偏掉了，追求很多外面的表现，特殊的经历，要求一些特殊的恩赐。所以我在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两个真理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那因为时间有限呢，我没有办法每一节经文都读，但是至少有一节经文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一直到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请注意啊，另外表示原来就有的那一位，是讲到主啊，主耶稣自己，他就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 comforter， 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但是主在这里临走之前，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来到地上，他仍然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啊，他在拉撒勒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啊，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在希伯伦。弟兄姊妹，他受到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呢，这一位的保惠师讲到圣灵，就是主耶稣在得了荣耀之后，他的灵要回到我们的中间来。那这一位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底下却说到，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光这一段的圣经，弟兄姊妹就足够我们讲好几篇的信息了啊！太宝贝了，真是太宝贝了。这位伟大的圣灵，他是一个永远跟我们同在的圣灵。那这个圣灵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我需不需要上去？不需要。那这位圣灵呢？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他要在你们里面。啊，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啊，赶都赶不走。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永远跟我们同在。不管我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不管我们经历到他也好，没有经历到他也好，那弟兄姊妹，这位伟大的圣灵，因着基督的得胜，因着父神的应许，他要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世人虽然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要来看啊，我们对于圣灵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啊，我们 screen 打出来。我想我印了两张讲义给弟兄姊妹，你们现在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没有关系。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很快的把今天这个 handout 上面所提的几个点我们交通一下。那我记得我去年曾经跟弟兄姊妹讲，有一次在主面前祷告，有24个关于圣灵的题目里面都已经有了，准备想跟弟兄姊妹抽空好好交通啊，只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交通。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非常 condensed 的先交通一点啊。那我想我们对圣灵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稍微看一下。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圣灵的赐下，圣灵赐给我们是因着父神的应许，也是因着基督的得胜、受死、复活与升天。弟兄姊妹，这讲到什么呢？今天圣灵的赐下来是因为神应许我们，他要将圣灵赐给我们。但是圣灵要赐给我们之前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必须在地上完全得胜，能够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成为赎价，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胜过一切的考验，胜过一切的试探，能够得以让他升到天上。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对我们的主真是要充满了感谢。若不是主，圣灵今天不可能领到我们的。他在地上他完全的得胜。我记得莫安德烈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什么叫做圣灵呢？我们平常讲到灵，就是讲到神的灵，对不对？那我们人有人的灵，那么神的灵，其实在旧约里面基本上就是常常就是用神的灵，那不太用圣灵这个字。那么一直到了新约，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地上的每一步，他都活出了圣洁，活出了得胜。那么主耶稣为我们，因着他完全的圣洁，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赎价，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也因着他完全的圣洁，他为我们下到阴间去。弟兄姊妹，死亡阴间不能够拘留他。我们说过，罪的毒钩，不，死的毒钩就是罪，所有进到死亡的都被罪，因着有罪都被留住了，没有人可以出来。但是因着主耶稣完全圣洁，他进到阴府，他从阴府里面出来，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弟兄姊妹，他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他为我们升上了高庭。那弟兄姊妹，这一位得着荣耀耶稣的灵，穆安德烈特别告诉我们叫做圣灵，因为他一路上他完全得胜，完全活出了神的圣洁。所以因着这个，神就把应许的圣灵赐给了我们。那弟兄姊妹，我在上面列了很多的经文啊，那因为这个讲义要印的话太多，我基本上印出了三张的经文，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需要这些经文 instead of 回家自己查的话，请你会后跟我们的班长 David Chen 登记， 因为我想印出来可能会浪费，那如果你真正需要的话，你跟他讲，我们下礼拜印给你们啊。那所有这些相关的经文我就放在上面。圣经上里面讲到，常常讲到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见圣灵今天能够赐下来给我们背后那个主耶稣所付的代价，主耶稣所活出那个伟大的得胜，那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那我们今天看见奥运金牌奖得主好像很容易就站上去了啊，举个躬就被人家套上一个金牌，可是我们忘记了在他们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血泪史，有多少的代价，多少的辛苦。当然这些奥运的人还有多少的失败啊，但是基督在地上连一次失败都不可以，他必须完全得胜，才为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圣灵，我们心里面真是对我们的主充满了感恩，也因着父的应许，他把这个伟大的圣灵赐给了我们。好，这是圣灵的赐下。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父要应许把上头来的能力赐给我们，他去只为了我们，因为他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如果主不能够升到天上，保惠师也永远不会下来，因为我们的主完全得胜，胜过死亡，胜过空中一切执政掌权者，他一路从死亡从阴间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所有阴符的权势，空中恶魔的权势想要拦住他拦不住他，羔羊完全得胜，为我们到了父神面前，为我们好像去领奖一样，他代替人类进到了神的面前，一个完全的人带着人性完全完全的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为我们领受的圣灵，所以这是大事，大事。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圣灵的得着啊。那么圣灵既然这么伟大，就是耶稣得了荣耀的灵，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得着呢？我想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在我们悔改信主重生得救以后，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圣灵是不可能住到他的里面去的。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所以器皿不洁净，圣灵不会充满。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后世高油，先是血。好，那这个我们简单提过去就好了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是说到，你们既然信了他，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先接受福音，接受救主，我们才可能得到圣灵。那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一下啊，圣灵赐下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圣灵赐下来的目的，我想我们很简单的归纳一下，第一件事情，圣灵来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儿子，为神的儿子做见证。那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地方啊，像约翰福音15章26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那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来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是要为神的儿子做见证。然后约翰福音16章说到他要荣耀我，那使徒行传5章第31节，使徒们在那里做见证，说到神用右手将基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啊，底下彼得就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灵赐下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为了见证耶稣，为了要荣耀耶稣。那这个呢，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在这里经历圣灵的作为啊，经历神迹奇事，甚至连我们信主悔改，我们这个人生命被改变，都是圣灵在这里见证耶稣基督，要把神的儿子见证奇事出来，要把荣耀来归给神的儿子。 所以今天圣灵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觉得好像我信主是信主嘛。那今天我也要追求一点圣灵的经历，一些特别的表现，好像把它分开来一样。那弟兄姊妹，圣灵来不是为了 entertain 我们的。圣灵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荣耀神的儿子，见证神的儿子，将神的儿子启示出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认识他，让我们真降服在他的面前，让我们也一起跟着圣灵为着神的儿子来做见证。对，这就是使徒说的，父神已经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圣灵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我们所有的人也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来很重要的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呢，他是在这里要带领神的儿女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这个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14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原文说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今天听了好多好多的信息，我们听见了圣经上很多很多神的应许，我们好像也听过很多很多好像圣灵里面很宝贝的这个福分恩典，来的弟兄姊妹，那些好像对我们来说常常都是外面的。他到底怎么样子能够成为我们的呢？到底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这个应许祝福能够被 actualize， 被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现在夏天到了啊，你如果对这个2000年前的人啊，不要说2000年前了，200年前的人，告诉他说，这个我带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里面会凉快的不得了，像秋天一样，秋高气爽，凉气很舒服。那没有人会相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一天你告诉他说，有一种东西叫做冷气机啊，你把它这个插上电源，有了 power 以后，你就发现这个空气会被它 circulate 以后，把热空气弄出去，冷空气出来，他的那个房间就非常凉快。那么他可能有了这个知识了。那过了一阵子，有人跟你做见证，哎呀，进到那个房间真凉快。那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客观的、外面的。等到有一天呢，突然 UPS 送到你家里面一个盒子，里面上面写的冷气机，你得到了。但是在盒子里面的冷气机，就算你得到了，还是客观的。就跟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听见信耶稣多好多好多好，我们是觉得都离我们很远啊。有一天我们重生得救了，好像我们真是得到了 ，We own it， 我们已经得到了。就的客观来说，我们得到了，但是就的主观来说，我们不见得真正的享受到。直到有一天这个东西被 mount 起来，直到有一天这个冷气机插进了电源，而它真的在那里 function 的时候，在那里进功用的时候，在那里把它一切的这个本能、它的优点在那里发扬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经历到什么叫做冷气。那今天圣灵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听见了很多啊，圣经上有很多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不明白，所以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带领你们明白或是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到圣经所说一切的福分。所以我在这里讲到一切的应许、真理、属灵的福分，都因着圣灵的内住与运行，它成为真实。这是圣灵来第二件很重要的目的啊，这就跟我们今天所有在主的面前属灵的追求、渴慕、成长，我们对主的认识都发生关系。每一次圣灵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步，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让我们对圣经上一切所讲的、所应许的，能够越来越真实的来承受，也来享受。那第三件事情，圣灵来很重要的目的是来完成神的旨意啊。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和旨意不光只是叫我们得救，不光只是叫我们脱离审判，让我们个人蒙恩，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他要为他的儿子预备心腹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来第三件重要的事情，他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灵前12章13节，那你告诉我们，我们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出现，整个 body of Christ 出现了，因着圣灵来，他把所有的不管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通通都放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就圣灵来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他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所以在灵前十二章第七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这个人蒙他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个人蒙圣灵赐给他一个知识的言语，等等等等。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那为了要在这里成全圣徒，让我们各尽其职，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教会必须成熟，心腹必须装饰整齐，而这个伟大的工作和责任今天是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圣灵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圣灵在这里预备装饰心腹，一直等到心腹装饰预备好了，羔羊就来迎娶他。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也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要完成神永远的旨意，宝座前的七灵被打发出来，就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赐下来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啊，我们要不要不看，能不能想想看 review 一下。第一个怎么才讲完大家就忘记了，荣耀神的儿子，见证神的儿子。第二个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第三个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啊，那我只能很 brief 的把这最重要的三个点把它点出来。那么第四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的呢，讲到我们在圣灵里面几个主要的经历，圣灵里面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我们也都可以 review 一下，稍微 check 一下到底我们对圣灵的经历认识到什么样子的情形。那一个最基本最根基的一个经历，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重生得救，讲到我们重生得救。所以圣灵来，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他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那圣灵来就叫人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问题，我们会愿意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降卑的心，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会称耶稣为主。今天当人看见自己的败坏被圣灵显明了，他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才肯甘心的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灵生的就是灵。今天我们的灵为什么可以活过来，我们为什么可以重生，因为是从圣灵生的，圣灵重生了我们。啊，重生了我们以后，他就跟我们以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想我们对圣灵的第一件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借着悔改，我们重生，我们得救。那这个重生得救不仅仅叫我们得到了永生，一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重生得救叫我们得到了一个儿子的灵。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那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也是说到那个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呼喊阿巴 Father， 那个儿子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不仅仅只是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就发现我们里面也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个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重生得救不仅仅这样子，也把圣灵的印记放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的，那么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么圣灵就成了我们的应许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而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得到了儿子的身份和儿子的灵，我们也在这里得到了圣灵作为宝贵的印记啊，作为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这是讲到重生得救。那第二个经历呢， 讲到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基本上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就已经住到我们里面来。这是旧的客观上，当然很多人马上就经历到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刚刚开始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认识和经历。但是当我们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客观。但是在主观上呢，我们就需要被圣灵开启，让我们真看见并且真活在其中。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和第六章十九节，我前一阵子讲到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保罗两次用一个说岂不知，对，保罗两次跟我们讲到，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也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弟兄姊妹，好像保罗是到了一个地步，就觉得你们怎么连最简单的事都不知道。就好像那个小孩子有一天他左手拿了一个玩具，右手拿了一个冰棒，他又想着第三个手去抢他妹妹的东西，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帮我多伸一个手呢？那你就会跟他讲，你岂不知道一个人只有两只手吗？好像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呢？还来怪我说怎么不给你伸第三只手。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心态。他说难道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那里来，住在我们里头的。好，弟兄姊妹，这些经文都太宝贵了，我是觉得我们这样子一笔带过去真的是亏欠又糟蹋啊！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每一节圣经都值得我们再三默想，再三祷告，再三用信心来接受。不然的话，这个岂不知啊，是一辈子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一个责备啊。保罗说岂不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到了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能够更进步一步的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的里面，基督内住了，接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讲到第二方面。所以以西结书也三十六章，这也是很重要的经文啊，大家将来一定要读。那神在那里借着以西结给他们的应许，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要赐给你们肉心。然后底下说到，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借着以西结把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内住的应许这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啊！他要给我们一个新心，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而到最后呢，他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这个新心、心灵的里面，要住在我们里面。保罗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说到，二灵成为一灵，我们这个心灵跟圣灵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弟兄姊妹，太宝贵了，讲到圣灵的内住。那第三个圣灵的经历，讲到圣灵的管制。那这次讲到圣灵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这一生的遭遇里面，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他一面拆毁旧造，一面建立新造，他在我们身上做这个伟大的工作，把我们的肉体除掉，把基督那个美丽的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说求主耶稣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求圣灵替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啊，他说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底下就告诉我们圣灵怎么祷告，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那这个伟大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这些被招来的人，不仅仅被称为义，有一天可以被带到荣耀里去。那我们这副德性怎么进荣耀呢？ 所以今天一定需要有专门为着我们量身定做的环境，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身上拆毁，在我们身上有建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尼弟兄提醒我们说，有一个最大的受恩之法。他说基督徒蒙恩的路有很多，聚会是很重要的蒙恩之路，你不聚会你就垮掉了。读经很重要的蒙恩之路，祷告很重要的蒙恩之路，跟圣徒交通很重要的蒙恩之路。但是弟兄姊妹，他讲到一个最大的蒙恩的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管制。因为圣灵真的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圣灵也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调度万事，叫这一切的环境成为我们属灵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那这句话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但是我们求神把我们带到其中，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环境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来经历主，来得着主。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伟大的工作，我们凭信接受。好，这是圣灵的管制。那么第四个，我们对圣灵该有的一个，不是圣灵里面的一个经历，讲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那么圣灵充满其实是圣灵内住，无论在深度上在广度上的一个扩大和满意。其实基督已经内住了，早就内住了，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仅仅需要圣灵开启，让我们真看见并且真进入其中啊。所以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呢？保罗说你们要常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就说到这一件事情，不是像圣灵内住在客观上神就为我们做了，这是一个在主观上的经历里面我们需要来进入来享受的。那么圣灵充满就是讲到基督内住或者圣灵内住，在我们在深度上在广度上，它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满意在我们的器皿里面，让我们觉得整个人好像被神的同在所充满啊，好像被神的那个荣耀、神的性情、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圣洁，好像我们被浸到那个神同在中那么满力的一个这个享受。所以圣灵的充满为了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和能力。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七节讲到，那里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庶女。那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真是用最美的物来叫我们得到健壮，神真是用新酒来培养庶女，真的是用那个圣灵里面最深的喜乐和祝福来培育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第一层的经历，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和能力。那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带下来的第二个结果，决定叫我们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被圣灵充满，但是你发现他跟主的关系还是不正常，这个圣灵充满大有问题。一个人如果说他常常追求圣灵的经历，而你发现他在生活里面满了肉体这个对神不顺服，在神家不顺服，在家里面不顺服，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所说的圣灵充满的经历也大有问题。当他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主的生命一定在他里面改变他，让他与主更亲，他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他一定爱主更深。爱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顺服，我愿意顺服他，我愿意顺服神。所以我想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所以这个圣徒生命被改变，过得胜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在那里几乎等于是用一个命令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够叫人放荡，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 或是我们到现在自己都从来不觉得自己曾经被圣灵充满，那弟兄姊妹，让保罗的那个命令其实就是圣灵的命令，这么清楚的在我们里面，这么强的造成一个饥渴，让我们在主人面前有一个警觉，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的情形，那不仅仅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应该常被圣灵满意在我们的魂，满意在我们的全人里面。那讲到圣灵充满，这是为什么当这个俄陀涅要娶这个亚萨加勒的女儿，亚萨劝他向他的父亲要一块田，这个俄陀涅不仅仅要一块田，他更聪明的向加勒说，我要一个水泉，也不仅仅将南地给我，也要将水泉给我。弟兄姊妹，加勒就把上泉下泉都给了他。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没有圣灵，没有上泉下泉的祝福，他不可能在主的面前有任何的结果的。他需要圣灵，他需要被圣灵充满，他也需要活在圣灵全被满意的祝福里面。有弟兄姊妹，我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虽然我们很简短的带过去，但是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对圣灵有这样子的渴慕。那第五个经历呢，讲到圣灵的浇灌，那浇灌是比较是从上面来的，从外面来的，那圣灵的满意和充满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圣灵的充满就好像下泉一样，圣灵的浇灌就好像上泉一样，从上面 pull out pull down 整个下来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圣灵浇灌的这个应许例子都很多，我这里只列了几个点。所以在路加福音24:49，主应许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上头来的能力。那使徒行传1:8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发现说，当他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了，但是主耶稣却在这里说，圣灵又要降在你们身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外面的浇灌，好像我们穿衣服一样啊，穿上能力，披上能力，西安娜要披上华美的衣服，要披上你的能力，好像把神的能力，把圣灵的大能当作一件衣服披上来一样。那是圣灵为着我们侍奉，为着我们征战，为着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环境和需要的时候，圣灵浇灌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特别的能力和力量赐给我们。所以五旬节到了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祷告，圣灵一下子像大风一样吹过来了，那他们这个圣灵好像火焰一样的这个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罗马书5:5也说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当然这个浇灌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两个翻译啊，一个是讲到 pull down， 整个神的爱，圣灵把神的爱整个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整个灌在我们身上，啊，这个每秒钟这个多少70多万 gallon 的水啊，哇，像这样降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灵好像这样浇灌下来。那 Charles Wesley 在他的诗歌里面啊，用 shed abroad， 就说这个爱好像在我们里面满溢，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到最后整个 overflow 出来，啊，那么他把两个意思都翻译出来了，就是圣灵把神的爱，不管是浇灌也好，不管是满溢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好，都让我们这个人跟神有一个更亲更密的关系。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圣灵里面的几件经历啊，我们提到这五个最基本的，那非常非常基本的经历，我相信这五个经历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有，那我们也需要，当他重生得救只需要一次，对不对？我们就重生得救了。那么圣灵内住，客观上早有了，那么主观上我们怎么样子认识并且进入呢？圣灵的管制，我们都在圣灵的管制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服下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得到圣灵管制的目的，这个是关键的点。那么第四个经历讲到圣灵的充满，我想这个经历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向主不断的求，然后这个器皿随着器皿度量在扩大，圣灵满意的度量也一直会扩大的。那么最后圣灵的浇灌，就在我们特别的征战侍奉，在一些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圣灵一些特别的能力领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突破。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好几次主日讲台以前头痛到几乎我是觉得照我不可能上去的，当在主面前祷告，在擘饼的时候祷告，圣灵一下子把他的爱和力量进来，让我们可以在上面继续讲。讲完了弟兄姊妹不知道我曾经头痛过，弟兄姊妹这个都不是人天然的力量可以出得来的。很多的时候有时候在培训的时候讲到最后两个肌肉都酸，一句话都不想讲，连喝水张嘴都不想张，但是马上过了十分钟底下又接着又一躺。那么什么力量可以让我们上去又继续唠唠叨叨的又讲一个半小时啊？弟兄姊妹都是在祷告的里面主一下子再把力量下来，不然照的人真的是连上去都不想上去，已经完全没有力量。但弟兄姊妹圣灵就常常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了侍奉，为了见证，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圣灵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浇灌给我们。那么最后呢，几分钟我提一下在几件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这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因为我们这一连串讲到我们教会对我们教会该有的认识，所以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我们是追求灵恩的吗？还是我们是福音派吗？我们还是保守派吗？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派都不是啊，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心，在主的面前愿意照着主的话啊，活在神的要求，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这是我们的期望。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几件关于这个圣灵经历，我们几件事情我们稍微提一下。我列了十个点啊，很快的提一下。第一件事情，在圣灵里面一切的经历都必须以圣经的真理为根据，那么所有超过圣经记载圣经教训以外的这些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表现，那我们比较带着一个保留保守的态度。那么如果很明显的是跟圣经的真理教导是冲突的，我们不仅仅保留保守，我们根本就是拒绝，我们甚至定罪这样子的一种追求。所以像有的人教导说方言是可以学的，他教你怎么讲方言，那我就自己曾经去参加过一个这样的聚会，我不知道他是为了这个，前面讲完道以后后面就开始教大家讲方言，就是你们一个人讲四五个字你平常不太讲的，那叽里呱啦稀里呼噜的啊，随便你讲几个字，然后开始倒过来讲啊，倒过来讲完以后现在讲快一点啊，然后讲完以后你现在开始凭着信心弄这些声音向神赞美，他说你看这叫做讲方言。哎呀，我那天是被挤在空人，不然我一定逃出去的。这个是什么聚会？弟兄姊妹，这是绝对不合圣经。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照着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要学会分辨。那现在的灵恩的情形非常的混乱，我们不随便去定罪别人，但是我们在接纳上，我们一定要会分辨。所以我们也请求弟兄姊妹再去参加，自己去参加别的聚会，如果有任何人要为你按手，你要在主人面前要非常慎重的祷告，除非你很清楚认识这个神的仆人，他的信仰纯正，他在主人面前是一种对的情形，不然我劝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接受别人按手啊。像我们请来的讲员基本上我们都信任，我们知道他的情形，但是随便你到外地去或者随便去参加一些很热闹的聚会，里面有一些人我不是说我们都不可以，但是你要祷告清楚，你也要小心，不是随便可以接受别人按手的。我们已经碰到好几个例子，是我们认识人的例子，随便接受按手，按出问题来。所以请弟兄姊妹要注意啊！所以所有圣灵的经历，我们都必须要在圣经为根据。不管你的动机多好，不管你起头可能是真的，但是很可能不知不觉假的进来。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个主耶稣？神的使者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责备这个教会啊，说你们中间有撒旦的座位之处，甚至你们中间有撒旦的居所。你看神的人你们都不晓得，连撒旦在这里都有位置了，甚至连撒旦都安家在教会里面呢，神的百姓居然都还不知道，那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啊。 所以我想我们也要小心，那不是说有人会讲方言，这个方言就一定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也不要认为说一个人讲方言他就一定是属灵，他就比较特别啊，都我们都要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来判断，不然的话非洲土著，你去看那些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这些录影带或是什么，非洲土著呱啦呱啦呱啦什么声音都有的啦，他们也会说方言，他们也会唱灵歌，他们也会跳灵舞，他们也会有所谓的 supernatural 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是在敬拜这位真正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够随便凭着外面的表现，我们外面一些特殊的情形现象我们就全盘接受，所有的接受必须用圣经的真理作为一个衡量的根据。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所有的经历都必须是为了更深得着主，也更深的被主得着，不是重在经历的本身。所以不要去羡慕在地上打滚的经历，或是一定要怎么样子的经历啊。所以以前我好几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有人在那里为别人祷告，祷告人就倒在地上了，我就听到整个会场里面就有很多人在旁边啊，为着那个下一个要按手的人，老是按他都不倒，他就说你放松嘛，你一放松就会倒的啦，你只要放松就可以倒的，那整个的注意力在集中你今天倒了没。所以居然会有些人就很 upset， 他说我是不倒翁派，那有的人就觉得我是一碰就倒啊，有的人是说我是被推倒的，好像那个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今天倒了没。那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军礼，所有的聚会，我们的中心必须是主自己，只为了得着主，也是为了被主得着。离开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去追求这些经历这些东西啊，不仅仅常常会掉到错误，就算不在错误中也常常是很肤浅的，因为我们仍然是围绕在我个人的得着经历和感觉。就很多人倒了一下以后回到教会里面，他就一下子就骄傲起来，我被倒过哎，他没碰到我我就倒了啊，有人一讲方言他就一下子觉得他属灵已经一下子跳了五级啊，从小学已经跳到高中或跳到大学了啊，来到教会里面就说那天圣灵充满我，方言突然出来，好像一下子他的分量就增加了。那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该有的情形。衡量生命的原则永远是根据十字架的生命，根据基督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的主权，多少的地位，多少的重要，我们要很在乎这些事啊。所以我们整个经历的中心是在得着主，也是愿意被主得着。第三个，圣灵是随己意将恩赐赐给人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强求，不要去模仿，例如说学方言，不要去模仿这些经历，那么不要去强求。所以既然说恩赐，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要平衡的，就是不要因为有些人有错误的表现，我们就认为恩赐都不好。恩赐既然是圣经上讲的，恩赐既然是圣灵随着圣神的意思把这个恩赐赐给人，而且圣经上这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临到我们个人是要叫个人得着益处，而恩赐的赐下来是为了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恩赐啊。既然是恩赐是从神来的，所以第一它是宝贵的，它是宝贵的；第二个是我们不配得的，不然就不叫 gift， 就表示我原来没有圣灵给我们。那么第三个，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为的是要能够建造教会，为的是要能够带祝福给别人，不是为了我个人炫耀用的。那么第四个，因为圣灵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像我说的，我们不要强求，不要去模仿，也更不要去嫉妒别人的这个恩赐。所以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是只要有疫病聚会他就每会必到，而且每一次聚完会他一定挤到讲台上去，让那个神的仆人为他按手。他说因为他想要得到他疫病的恩赐，他就是一直要疫病的恩赐，他说疫病的恩赐让我传福音太容易了啊，我只要一按病人瘸腿就起来了，我底下福音太容易传。那弟兄姊妹讲的都是对的，动机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仍然在求恩赐的事情上我们要尊重圣灵，因为圣灵是照着他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人啊。那么有一节圣经呢，我们可能会问啊，那么就是圣经上里面既然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要多求，你们林前十四章十二节他说你们切慕属灵的恩赐，要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圣经上不是教导我们要去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吗？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向神要恩赐呢？那弟兄姊妹，这个要的动机，当然这一节的圣经灵前十四章啊，那我个人的领会里面，他特别讲到你们是指的教会，为着神家的建造，为着神家的需要，我们教会可以一起到主的面前来求神把教会需要的恩赐赐给我们。例如说我们聚会里面一个事情的人都没有，但是我们却知道事情的重要，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把一个有事情恩赐的姊妹赐给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没有翻译的人才，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把这样子的人带到神家来。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向神的祷告，那不是我们个人，哎呀我羡慕有一病，我羡慕一定可以说方言，那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好，但是我们的动机还是需要经过主的洁净，是完全为着神，为着神家。那第四个，圣经既然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圣经里面也提到有这么多的恩赐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些不正常偏激或错误的表现而我们拒绝了圣灵的工作，甚至害怕让圣灵工作，就是不要因什么因噎废食是吧，也不要因为倒洗澡水把 baby 也倒掉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有适当的平衡，不要因为有些人有错误的表现而一些不正常的表现我们就谈灵变色。那灵有圣灵也有邪灵，有邪灵也有圣灵，那不要谈灵就变色。所以有些教会严谨到一个地步，不准任何人讲圣灵，只要有方言就赶出去，只要有人讲一点圣灵的事情就觉得不需要，我们只要有耶稣就够了。因为姊妹，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平衡，而且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要极其宝贵，极其尊重，极其顺服圣灵在我们中间他要做的。第五个，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 Science and Wonder 都可以相信，那尤其到了末世，有许多的假先知甚至假基督都会出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有许多的假先知还有假基督要出来，他们能够行各样的大神迹，还不是小神迹啊，是大神迹大奇事。所以呢，圣经上说如果可行连选民都会迷惑，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要会去分辨。第六个，追求主得着圣灵充满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人事物上面。例如说别人在那里哭啊，你就很受扒的旁边人被别人祷告就倒下去了，你就很紧张，我千万不要倒出丑了你不要受旁边人的影响，那也不要受自己光景的影响，思想的影响，自己感觉的影响，你就让你全人就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今天的观念就是很多的聚会就像我说的，就觉得我怎么不倒呢，我为什么没有触电呢，我为什么没有像他们一样呢，我们整个的注意力的感觉都在我的反应，我的经历，我的周围的情形，而不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要追求圣灵充满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全人全心整个爱集中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用一颗非常单纯渴慕而且敞开的心，我们在信心的里面跟主交通，其实圣灵很自然的就会把我们带到他神圣的同在里面。我们的注意力越在自己身上，越在周围人身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没有办法让圣灵自由做更深更真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第七个，圣灵充满或是临近的经历里面，一个最中心的感觉就是我们遇见了主，也就决定你全人浸透在他神圣的同在里面。说老实话，当我们真尝到这个的时候，那些感觉啊，那些表现啊，是不是有方言啊，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整个中心的感觉就是我遇见了主。所以当人遇见主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人是被带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安静里面，因为他遇见了神的同在。有的人呢，是一下子被神圣洁光照了，他在主人面前痛哭悔改啊。所以有人遇见圣灵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突然大哭起来，你也不要觉得这个人怎么搞的，是不是被邪灵碰到，他因为可能碰到了圣洁的神，他整个人就悔改，撕裂心肠，忧伤痛悔。有的人突然被喜乐的油膏了一下，他喜乐的不得了啊， 你发现那个神经病坐在那边，整个嘴巴一直歪着在那里笑，眼睛还一直流泪，你说这个人在干嘛，又哭又笑的，你也不要去管他。然后每一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但是最中心的经历在于我们全人觉得我遇见的主，我被浸透在神圣的同在里面，这么真实，我享受他，我直接在对我的神有反应。那表现是什么，我们不要太去在乎，所以我们也不要去限制自己，不受别人搅扰，更不要去评论别人，让圣灵自由运行。我们跳过第八个，讲第九个啊，要特别为那些有显著圣灵恩赐的人祷告，那么让他们不要被人意驱使，也不要人手掺杂或是仇敌破坏了神所给他们的恩赐。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特别是有一些神意恩赐的弟兄们姊妹们，那么他们刚开始那个恩赐常常是真的，神也借着他们做了一些奇妙的事，但是因着被人意驱使，人一看见他可以叫瘸腿的好，叫瞎眼的看见，就把所有有病的人都带到他的面前，就期望他再有做一些神意的事情出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到恩赐的运用是在圣灵的掌管底下，连主耶稣一病他都不凭着自己的意思，路加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进到毕士大池子旁边，所罗门的廊子有五个廊子在那里都是病人，他就直接走到38年瘫痪的人面前，他医好了他，主就走了，其他的病人主耶稣没有去碰，他完全父怎么做我怎么做，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说。所以今天圣灵有绝对的主权，他今天要不要在中间施行医治的事情。所以很多神医的人我已经看见到最后他们被逼的去行神医的事啊，所以到最后因为人的掺杂或是人的期望或者仇敌的破坏，我们就看见很多起初被神用过神医恩赐的弟兄姊妹们，到最后他们走偏了，他们为人祷告是拉人的腿，把左右腿拉得差不多。那这是这个谁在这个 Family Radio 他们也讲过，也调查过，真是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众听的人祷告的时候就用力压他的耳朵啊，为人祷告就用力推他，要把他推倒，就是很多的人的手就慢慢进来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论断他们，我们只是不希望神的儿女们把这些神的仆人或是真正有恩赐的人把他们逼到或是把他们破坏，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恩赐在圣灵的掌权底下好好的用，给神家带来祝福。好，那最后讲到圣灵跟十字架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更深更多的十字架决定带下更多圣灵的祝福，而且一个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会更忠心更甘心更有力的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真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常有圣灵经历的人，在他的身上一个最好的明证就是他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他跟主的关系不断的在进升。没有圣灵的果子与他圣灵的经历相配的话，那么他所谓的圣灵的经历常常是 questionable， 常常是有问题的，因为圣灵来他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来，圣灵来自然会叫我们有果子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至于第八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讲了，将来我们讲圣灵的时候我们再特别讲，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信主之后有没有可能被邪灵所附啊？因为那个牵扯的比较多，我今天这堂就不讲。我们底下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当我们每一次读这些宝贝的应许，当我们每次读到这些主啊你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主啊我们的心都要欢特起来，主啊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救恩，神的儿子不仅仅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付了赎价，神的儿子还为我们升到天上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圣灵全备的祝福和同在中。主啊这真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单纯的相信接受并且来享受。主啊祝福你的话语，也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做更深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